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外邦民族，叫做腓尼基。腓尼基这一个词语，如果大家用这个旧约圣经经文搜寻的话，其实你是搜不到这个字的。腓尼基它这个词语在旧约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过，但是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腓尼基城市大家一定听过，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腓尼基这个名词是主前九世纪才出现的，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希腊文，它原本是希腊人用来称呼这个推罗所特产的一种紫色布。然后呢，这个词语后来一开始腓尼基这个词指的是紫色布，后来呢就延伸指产出这个紫色布的推罗，然后再延伸指所有和推罗使用相同语文的这一群沿海的城镇。那么所以这一群沿海城镇跟推罗使用相同语文的这一群沿海城镇就统称为腓尼基城镇或者腓尼基城邦。好，那么这一些腓尼基的城邦都包含有谁呢？请大家看到讲义第三页的这个地图，讲义第三页的这个地图，绿色范围内所有的红点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腓尼基城邦。那从这个沿海部分从由北到南就包括了这个亚发、迪利波里、比布鲁斯、贝鲁特、西顿、沙勒法、雅科、多尔，还有中间还有一个推罗。好，然后除了就是西顿、萨勒法、推罗，然后再来雅科和多尔。那么在这一些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排红点点基本上都是沿海，都是沿海大部分港口。但是呢在这个绿色区域当中还有一个红点点，唯一的一个红点点在比较靠内陆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巴利贝克。那这一个地方呢，它是在山上，就黎巴嫩山上。好，那这一个地方它不是沿海城镇，它是什么呢？它是神庙所在的地方。大家知道这个神明所在的，不管是神庙也好，或者是以色列人所建的这个圣殿啊，丘坛啊，所有敬拜神明的地方基本上都会倾向选择于比较高的地方。那所以呢这个巴利贝克为了要建在比较高的地方，它就变成靠内陆。所以这个它是唯一，就是说在腓尼基城镇当中唯一一个内陆城镇，位于黎巴嫩山上。然后这个名字巴利贝克这个名字也暗示了它基本上就是腓尼基人的宗教敬拜中心。好，那么这一些腓尼基城镇有一些是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出现过的，只是出现的频率不高，所以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好，那包括这个亚发其实在以西结书有出现过，比布鲁斯在约书亚记有出现过，但是约书亚记称他为加巴勒。然后贝鲁特呢，他有可能是撒下跟以西结书所谈到的比罗他。好，那么西顿、撒勒法、推罗就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印象了。好， 那主前十二世纪之前，这一些腓尼基人其实他原本就是迦南人的一部分，然后在主前十二世纪之前，这一些城镇跟迦南地其他的城镇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呢，因为这一些城镇大部分是位于沿海，然后呢，在沿海其实有一条非常主要的贸易通道，应该说最重要的通过迦南地的贸易要道有两至三条哈，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条就是沿海的，叫做沿海大道。那么这条沿海大道它经过了这个在沿海大道，它经过了好几个腓尼基的城镇哈，所以这些腓尼基的城镇基本上它因为位于贸易要道上，所以呢它基本上是一个贸易中转站，好，算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好，但是呢，与此同时，它虽然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呢，这一些腓尼基人并不是多么强大的民族，所以在主前十二世纪之前，还记得我们之前谈这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的时候，我们有说到，在这个崩塌之前，其实地中海东岸有几个强大的国家，其中就包括了西台和埃及。所以呢，这一群沿海的这个腓尼基城镇，要么这个被埃及控制，要么被西台控制啊。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为了服务埃及和西台的这个之间的贸易而存在的，算是贸易中转站这样。好，那么但是在后来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之后呢，西台就灭亡了嘛，埃及就衰败了，就也没有能力再控制地中海东岸一带。然后呢，迦南地内陆的城市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坏。可是非常神奇的事情，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群沿海城镇，这一群腓尼基的沿海城镇，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受到损伤，就是非常完整的幸存下来。那而且呢，因为脱离了西台跟埃及的控制，他们就可以开始这个自由发展。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迦南地内陆其他的城市都受到严重的破坏，进入了需要休养生息的过程，可是腓尼基的这一些沿海城镇没有什么受到破坏，所以他们的这个不管是经济能力也好，这个军事战力也好，甚至是这一个文化技术的水平也都一直延续下来，没有遭受到破坏，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面继续往前发展。所以呢，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之后，等于其他人都被迫停下来休养生息的时候呢，这一群腓尼基城邦就跑在很前面哈，他们就可以，他们等于不需要休养生息，他们就可以继续发展，而且没有了西台跟埃及的制约之后，其实他们可以发展的更好更快，就是海阔天空这样。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腓尼基城邦他们跟迦南地内陆的那一些城市就慢慢开始产生了文化的区隔，所以变成腓尼基他后来成为一个特殊的区域，感觉上好像跟迦南地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是系出同源，他们不是一个另外的种族，他们本来是迦南人的一部分，只是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之后，因为这个等于说发展的起点不一样了哈，那这个迦南地的内陆还在比较落后的时候，他们已经作为一个很先进的这个城市，然后继续往外发展，所以他就渐渐的跟迦南地其他的区域产生了区隔。好，主前十一世纪的时候呢，腓力士人 哦，腓力士人是照我们之前讲的，他们是海民哈，就是坐船来的。那腓尼基人呢，开始跟腓力士人合作，因为腓尼基人呢，他们是位于迦南地的北部沿海，然后腓力士人呢落脚的地方是迦南地的南部沿海，所以呢，这两个民族如果好好的合作的话，其实他们第一个就可以恢复沿海大道的这个贸易，就是因为沿海大道如果从埃及啊，就如果从埃及，然后透过沿海大道往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是安纳托利亚去的时候，他要经过的区域基本上两个，就是腓力士人的地跟腓尼基人的地。所以呢，主前十一世纪，这两个民族就一拍即合，然后优先恢复了从埃及到安纳托利亚的这个陆路贸易路线。然后接下来呢，腓尼基人就向这个腓力士人取经哈，因为腓力士人坐船来的嘛，他们本来就会航海的技术。那腓尼基人从这个时候开始跟他们学习航海的技术，然后呢，你学会航海技术不够啊，你还要有船。那刚好这个腓尼基人的后花园就是黎巴嫩山区，他们有很多的黎巴嫩树木，这是很好的树木，用来造船是再好不过的。所以呢，他们用黎巴嫩的树木来造船，然后跟腓力士人学习航海的技术，然后开始向西航行，探索地中海。到了主前十世纪的时候，这一些沿海城镇逐渐发展出这个固定的海上贸易路线。然后呢，他们做什么？其实他们生意做很大，他们输出就是透过这个陆上的贸易路线，透过陆路的贸易，他们可以收集来自埃及、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地方的货物，然后呢，然后透过海上的贸易路线就卖到地中海，就更远的其他地方，然后呢，再从其他地方购买就是当地的这个物资、特产等等，然后回到地中海东岸，然后再透过贸易路线卖给埃及啊、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这些地方。所以他们等于成为了地中海东岸内陆地区跟地中海外面这些沿海，就说地中海东岸以外的这些沿着地中海可以到达的国家的一个，就是搭起了一个贸易的桥梁哈，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这个腓尼基人很快就成为了有钱的代表，而且呢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商人啊，因为他们真的就是非常有头脑哈，而且他们就是最后生意做很大。那他们其实后来在这个海上的贸易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发现其实每一次都从这个地中海东岸出发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在运输上面运输成本就是不太划算，所以呢他们后来就开始把这个有一个叫做塞浦路斯的岛啊，大家如果看讲义第六页的这张图片，讲义第六页的这张图片呢，在靠近就是推罗西顿城的最靠近加巴勒西顿推罗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岛叫做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就成为了他们这个海上贸易殖民地的第一站。他们先在塞浦路斯，有西顿城哈，西顿城在塞浦路斯东南方建立了一个叫基提的这个算是殖民地，然后推罗呢也在附近建立了迦太基。那透过这一些殖民的聚落呢，他们第一个你可以获取塞浦路斯当地的这个可以贩卖或者加工的原物料，比如说当时候的塞浦路斯其实有很多的木材跟铜矿可以采集哈，然后呢以这一些殖民聚落为基地，可以拓展更多的远洋贸易路线。然后呢一直到主前六世纪， 腓尼基人的远洋贸易已经横跨整个地中海，然后在北非沿岸，在地中海各岛，在西班牙，甚至到了西班牙，都有建立贸易殖民的据点，非常厉害。那么回过头来讲这个希腊，希腊在自从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之后，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失去了文字，就是回到非常封闭的乡村生活。从主前十一世纪到九世纪都是这样。那么迦南地的内陆城市其实也不遑多让啊，因为受到了太严重的打击，然后后来又有亚兰人的入侵，所以呢迦南地内陆的城市也是发展得很缓慢。那反观这个腓尼基城镇呢，因为在这个崩塌的事件当中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喘息恢复的时间，他们很快的就发展出了陆路跟海上的贸易，而且凭借高水平的文明跟技术成为了一方强权。到了主前九世纪的时候，希腊人开始向外探索，然后呢他们开始试着航海，然后就接触到在这个地中海各地哈进行海上贸易的这个推罗和西顿的商人，然后呢希腊人就称他们叫做腓尼基人。那之后呢希腊人就效法腓尼基人，也开始做海上贸易的这个业务哈，然后呢在地中海各地也开始就学的，就是等于说希腊人其实遇到腓尼基人之后呢就觉得他们很棒，然后就什么都学哈，也学他们进行海上贸易，也学他们在各个海岛上面建立殖民的聚落。那从主前九世纪到六世纪，希腊人跟腓尼基人呢在地中海各处保持着一边竞争一边合作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第八页，讲义第八页的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腓尼基人啊，腓尼基人他们所建立的贸易殖民地就是紫色的区域，就是有画上紫色的区域，然后大家看这张地图可以发现他们所建立的贸易殖民地多半是沿着北非发展的。好，为什么都走下面呢？因为上面的地区就是地中海这个比较北岸的部分，几乎到后来几乎都被希腊人所占据了，也就是说腓尼基人占据了地中海的南岸，也就是北非沿岸啊。那这一个希腊人就占据了南欧啊，就是地中海这个北岸的地区啊。所以呢就是南边是这个腓尼基人的天下哈，那北边就是希腊人的天下，他们就靠着这个海上贸易的发展，这个制霸了地中海这样。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为了商业贸易的需要，腓尼基人呢把过去迦南人所用的这个楔形文字简化，然后发展出一套包含了22个字母的书写系统，称为腓尼基文字母。这个在讲义第九页哈，有一张这个石碑的图片给大家看，就长这样的。这大家这一开始的这个腓尼基文字母，那之后呢，亚兰人的字母跟希腊人的，这应该说亚兰人的文字跟希腊人的文字，其实都是从腓尼基文的字母出来的哈。就是他们都是先学了这个腓尼基文字母，然后才进一步以这个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出亚兰文的字母跟希腊文字母的系统。好，在旧约当中呢，虽然也有少数几处提到其他的腓尼基城镇，但是提最多的还是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城市。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第十页。在这些腓尼基城镇当中，其实最早是以比布鲁斯为首的，在主前十三世纪的时候，所有腓尼基城镇当中最强大的那一个应该是比布鲁斯。后来在主前十一世纪的时候，就演变成西顿， 西顿成为了腓尼基城镇当中最强的那一个，然后一直到主前七世纪才再变成以推罗为首。那推罗在主前七世纪成为这个腓尼基城邦当中最强的那一个之后呢，他就一直保持着就是最崇高的地位，然后一直到这个腓尼基城邦，应该说一直到腓尼基历史的结束。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讲在这些腓尼基城邦当中谁是老大，那么最开始是比布鲁斯，再来是西顿，最后是推罗。好，那么这个推罗在腓尼基城邦的地位当中，甚至到最后啊，到最后他在腓尼基城邦的地位一直非常的高，跟推罗这一个城本身易守难攻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件事情呢，要从主前十世纪说起啊。原本的推罗城跟其他腓尼基城镇一样，都是建在地中海东岸的沿海平原上面。可是主前十世纪呢，当时候出了一个推罗王西兰一世，也就是圣经当中跟大卫所罗门交好的那一位西兰，提供材料让他们建圣殿和宫殿的那一位西兰王。好，这个西兰王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看讲义十一页。这个西兰王呢，他把就是离岸大概800公尺的海岛，有两个海岛，一大一小两个海岛，他把这两个海岛呢连在一起，然后这两个海岛成为了这个推罗的海上新城。也就是说，旧的推罗其实原本是在沿海平原上，然后到了西兰一世的时候，他把这一个城呢，最主要王宫啊、神庙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就移到了海岛上面来。然后这个海岛因为有一大一小两个，他做了一条路，把这两个岛连起来。小的那个岛是建造神庙的，大的那个岛就做城池，然后这王宫啊什么的，这行政中心等等全部在那里。那所以呢，从此之后推罗城的核心就是这一个叫做海上新城。那么岸上的旧城就是负责向新城运输所需要的资源等等。那么到主前八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地中海东岸一带就是遭到亚述入侵嘛，然后这个主前738年那一次亚述入侵的时候，亚述其中有一些腓尼基城邦，像是这个亚发，就已经被城，就是已经被亚述攻下来，然后成为亚述省的一部分哈。这里设了一个西米亚省，就有一些的这个腓尼基城邦已经在主前738年的时候被占领，然后成为了亚述辖下的西米拉省的一部分。那剩下的还有一些腓尼基城邦，在主前732年叙以战争之后，成为了亚述的附庸。好，那么这个推罗城呢，其实在亚述王萨尔根二世还有西拿基利王的时候，其实都曾经试图要把推罗城攻下来。可是呢，这个推罗城因为它在离岸800公尺的海岛上，不要小看这个800公尺哦，这个800公尺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远，但是真正你军队要开过去基本上没办法跨越的，你一定要有船。可是对亚述来说，不管亚述或者后来的这个巴比伦也好，这些地方的亚述跟巴比伦的军队是不会游泳的，所以呢也不会开船的。那所以这800公尺的距离就成为了他们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巨大的鸿沟。所以呢，萨尔根二世曾经围困推罗城5年的时间拿不下来，西拿基利也曾经围困过推罗拿不下来，然后这个一直到巴比伦尼布贾尼撒二世围困推罗长达13年的时间，还是拿不下来。 所以这推罗哈非常非常难啃，就是因为西来一世把推罗城的核心从原本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移到了海上新城，这一个举动让推罗在后来好几个世纪当中一直抵抗住了这个帝国的入侵。好，那反观像是这个西顿其实在主前七世纪的时候就因为反抗了一次亚述然后遭到灭城，这个城是真的就被破坏然后一把火烧了。那所以呢，当然后来这个西顿城有重建，可是他在重建之后其实就元气大伤。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西顿本来是这个很长的时间他是腓尼基城邦中的老大，然后主前七世纪之后老大换人做，换成推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西顿被灭城了，可是推罗呢，这些人拿这些亚述巴比伦也好就拿推罗没办法，所以呢后来推罗就成为了腓尼基城邦当中的老大，一直持续到最后。好，那么谈回来，就是巴比伦也没有办法这个灭了推罗，那只能够就是只能够包围他哈，就是跟你长期打消耗战，消耗到最后呢你就出来臣服哈，可是城池本身是没有办法攻陷。那一直到了这个波斯的时候，巴比伦再来下一个帝国霸权是波斯哈。那么波斯其实就不像亚述和巴比伦一样就是硬要征服你，不是啊，波斯他其实就对这些腓尼，他看波斯王呢比较有智慧哈，他看得出来这些腓尼基城邦其实有非常大的发展的潜力，那好好的利用其实是可以对国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波斯时期，推罗也好，西顿也好，他们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个比布鲁斯啊、亚发等等，他们都重新成为了自治的城邦。波斯给他们很大的空间可以去自由贸易，然后发展各类的工业。一直到主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那这个时候腓尼基的这个城邦陆续被征服，被纳入这个马其顿帝国的版图哈。然后到了主前332年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要攻打推罗城，他最后怎么样把推罗城攻下来呢？他把岸上的那个旧城攻下来之后，把这个旧城给拆了，然后把拆下来的那一些旧城拆掉的那一些材料就丢到海里面哈，去盖了一条桥，就是把旧城攻下来之后把旧城整个拆掉，然后用这些东西来填海做了一条桥，然后让就通到连到这个海上新城，然后他的军队就可以开进海上新城，然后才终于攻陷了推罗。那这就是这个到推罗陷落的这个时间点呢，就代表了腓尼基城邦的正式终结。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